我想我们还是把刚才那个诗歌稍微看一下。这首诗歌我们刚才弟兄说过，是达贝弟兄写的。这个达贝弟兄呢，是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达贝，就是达呢，就是发达的达，啊，秘密的秘。英文呢就是 Darby。这位弟兄呢，我们知道大概是在150年前，在英国呢，我们晓得圣灵有一个很强烈的运动。它的影响呢，一直留到今天。这个运动呢，在教会历史上，有的人称它做弟兄运动，有人认为这个弟兄的运动啊，远超过16世纪马丁路德的改教的运动，因为这个改教的运动呢，是有枪和炮在那里帮助的。但是呢，19世纪，就是我们刚才说过，在英国有一个弟兄运动呢，是传道传出来的。那个影响，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大概是在五旬节以后，可以说几乎是圣灵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一个工作。那么直到今天，我们知道它的影响仍旧留在我们中间。你如果到美国去，你几乎可以说今天的这个在美国基要的神学里面，可以说就是弟兄会、弟兄运动的神学，他们的影响太大太大了。我们说过，像穆迪弟兄，当他传福音传那个地步传干了，因为他一直给一直给他一直没有进来，所以后来呢，他们就决定说要到伦敦去和一般弟兄们来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他就是到了弟兄的运动里面去，所以后来我们知道他才会讲了那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如果全世界所有的整个宇宙如果烧起来的话，我只要两本书，一本是圣经，另外一本就是马金多的五经略解。这个马金多的五经略解呢，就是对于马太，不是对于这个创世纪一直到生命记那五卷书的注释。我们知道这是最好的五卷。那今天不光是有这个结译本，同时现在我们的香港也出了那个全译本。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穆迪觉得他非常宝贝的书，因为后来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是从那里得到帮助。那么这个整个弟兄运动里面有两个最有名的人，一个呢是达贝，另外一个呢就是穆勒。穆勒是最会祷告的人，达贝呢可以说是最会读圣经的人。那么达贝弟兄有一次，大概是这个大概是150年前的故事。这个他眼睛啊有一个病，叫他什么也看不见。那么医生呢必须把他放在暗室里面，要经过一段时间才可以。那么在最痛苦的时候呢，因为他的圣经很熟，所以呢启示录第4章啊第5章就向他开启。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啊，他一面很痛苦，但是另一面呢，他外面眼睛看不见，但是他里面的眼睛开启了。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就是我们上一次所读的第4章跟第5章。你读到第5章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羔羊站立在宝座前，然后呢四活物和长老就在那里赞美羔羊。等到这个四活物和长老一率领大家赞美羔羊的时候，然后圣经给我们看见那个镜头好像从神的宝座就往后面退，然后我们才发现呢，原来在宝座前的四活物还有那些24位长老啊，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围绕着。然后呢，等到这个羔羊，等到这四活物和长老们他们一唱那个赞美的歌，一唱新歌的时候，那下面那个千千万万的天使啊，就在那里唱和。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以为是天上的光景，我们会以为说这是天上的光景，但是等一等圣灵呢就把那个镜头再往后退，那么圣经就说，我又听见在天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取荣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和神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然后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服服敬拜。那弟兄姊妹，你看镜头再往后头退的时候，那是整个宇宙的镜头。然后这里说到被造之物是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
谢所有被造之物，那不光是受造之物的代表四活物在那赞美，整个全部的受造之物就在那里响应。那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羔羊正在展开他的书卷，他也配展开他的书卷，而那个书卷我们上一次说过了，就是宇宙的地基，就是宇宙的所有权状。现在我们的主要一个一个把那个印要解开了，那就是告诉全世界说，自从我们主升天以后，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每一件的发生都是因为我们的主展开了那个书卷，而当他展开书卷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地基是他，就告诉我们说全世界都全宇宙都是他的，就跟撒旦盘踞整个的太阳系，盘踞整个的地球是非法的。而且最后根据启示录，你看见说撒旦他们的日子越来越短越来越近了。那弟兄姊妹，这就是第五章的赞美。第五章的赞美就是赞美说羔羊配展开那个书卷，虽然在人来看好像今天有暴风雨，有黑暗，有猖狂，有强暴，有不法，有第一只兽，第二只兽，有龙等等等等，那弟兄姊妹，又疾病，也有疼痛，也有眼泪，也有经济，也有激励。那弟兄姊妹，当你经过这许许多多的时候，好像神失去了他的控制，好像我们的主，好像他如果做王的话，为什么有这许多的眼泪，为什么有这许多的时候，那你看见说有我们的主正在展开他的主权。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整个宇宙的盼望。那么在这里约翰给我们看这个赞美，乃是从宝座开始，然后全宇宙都响应的。那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能够亲眼听见那个整个宇宙的赞美，一点不错，等到将来万物复兴的时候，我们相信整个宇宙是一个交响，可以说在是一个交响乐，整个宇宙是个最大的赞美。那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虽然这个大卫的眼睛看不见，但是他看见了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一幅图画。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就一面念，旁边的一个弟兄呢就把那个诗就把它记录下来。原来一共有14节，后来呢人把它改成7节。那我们手中的是7节，我们不过把其中的一节呢把它变成那个副歌，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英文的有7节，然后呢这个有弟兄就把它从英文就翻到中文。那么根据尼托生弟兄的领会，因为他读了几万首的诗歌，他做一个见证说，就他所知道的，恐怕2000年来没有一首诗歌的赞美像这首诗歌这么高过。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现在稍微看一看，你就知道和这个启示录第五章那里所描写的一模一样。你看啊，听那千万声音雷鸣，同声高举与神羔羊，万万千千立即响应，和声爆发是无量。你看这个整个宇宙那个赞美的那个情形，那就是第五章的情形。赞美羔羊，声音四合，全天汇集来歌颂，万口承认，响亮协和，宇宙满意无穷颂。那你只有脑子里面有这个启示录第五章的时候，你才知道这首诗歌是多么雄壮，是多么好。这样感激，馨香如缕，涌向父的宝座去，万系莫不向子屈屈，天上心意真一缕，子所有的一切光辉使父荣耀得发挥，父所有的一切智慧宣明子是同尊贵。所以大卫是在这个有启示的人，借着圣灵无往不透，天人无数都无求，你看你们这些天使天君都没有求的，唯作羔羊喜乐深厚，称颂他作自荣耀。现今喜乐何等满足，安息稳固并平和，因着他的救恩受福，不再受苦，不再富。听那天上又发歌声，赞美声又四震，穹苍之中满了阿门，阿门应是同蒙恩。感谢主，这首诗歌是尼托斯利用翻的，所以你看见他不只能够把那个英文的意思能翻过来，而且呢他能够把，因为他知道同样的一个来源是根据启示录第五章，所以他的的确确能把这首诗歌完全把它翻出来。不过很可惜，自从我们有了这首诗歌以后，就很少有弟兄姊妹 把它很少在一个聚会里面能把那个感觉完全唱出来的。那么当然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和那个调子很有关系，那一点都不错。我们知道平常弟兄姊妹常常听见的那个比较熟悉的调子是普通大家一直唱的，那么也许跟调子有关系。那么但是假设说这个调子呢，就是我们身边这个调子，那我们在别有的地方我们看见唱过了以后，你就发现那个情形可能就有点不一样了。那弟兄姊妹，我们在座都读了启示录，这一次我们也读第四章第五章，我想我们对整个的背景有了概念了。现在再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讲了这个三个，这个我们特别讲了这个三个不同以后，那么我们呢要特别，我们要从圣经里面，就说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要看到底啊，这三个不同的领会是哪一个比较靠近圣经，或者呢多多少少他们都肯定是靠近圣经，或者说他们这三个不同的领会每一样都有真理存在，但是都不是全部的，就都不代表全部的真理。那么大部分的大概每一个领会都有相当的真理存在，我想这一点呢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有上个礼拜的交通，否则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上个礼拜就完全就等于失去了啊。所以我愿意再提醒弟兄姊妹一下，那么所谓千禧年前派，他们有一个特点，他们特别着重这个以色列人跟教会的不同，这一点非常要紧。他们相信将来千禧年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主呢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就是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那个时候呢，你知道像主耶稣所说的，那么你知道这个十二个门徒呢也要审判十二个支派，所以根据千禧年前派相信，到了千年国的时候，就是弥赛亚国的时候，弥赛亚国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要做全地的君王，那的确有这么一个物质的国，这个国呢不光是属灵性的，而且呢是政治性的，那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所以关于千禧年前派的弟兄们，他们认为主耶稣第一次来是解决属灵的问题，到了第二次来才解决政治经济还有其他所有一切的问题。那这个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如果你相信千禧年前，如果相信千禧年前的理论的话，那么应该这样。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说过这是很大很大的题目哈，我不相信说我们一次两次可以讲完的，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有一点的忍耐，我们盼望我们经过一点时间交通以后，每一个人应该对这个都很清楚，但是我们没有意思希望在我们这里，我们这一班弟兄姊妹里面就产生了不同的见解，不可我们仍旧还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见解，但是不要紧，我们的意思就是不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有了一些无谓的争执，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已经有许许多的争执。那么等一等大家会看见说，在圣经里面你发现这三派都是信仰纯正的，他们真的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相信主耶稣童女玛利亚生，相信主耶稣身体复活，相信主耶稣将来要再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都不是新派，都是很会读圣经，都是爱主的人。我刚才说过了他们为什么不有？为什么他们有的无千禧年派？为什么无派的人会觉得他们不能够接受这个前派的人说法呢？就是他们认为说，我们的主今天已经来了，所以所有关于这个那个影子已经来了，不是，对不起，这个实体来了，所以影子就过去了。所以他们的观念里没有办法想象说到了千年国的时候你还牵了牛牵了羊来，这个他们觉得这个办不到。难道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然还要有圣殿，然后这个主耶稣明明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圣殿更大，那这样话你怎么办呢？还有呢，明明圣经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已经为这个一来了，今天祭祀没有了，所以今天你知道说对于这个基督徒来讲，我们知道我们犯罪了，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认罪就可以，今天你不需要再牵牛牵羊来，不需要，如果再这样做就亵渎，就等于否认了我们主在十字架所做的。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我们知道这些不过是影子，
我们主来了，所以牛和羊就不需要了。今天我们还需要牛和羊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人他们的确有他们的独到的地方，有见解，一点没有错的地方，他们维持这个福音的真理。那么他们说，如果将来真的有这么个属地的国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很难想象了，圣殿要重建，重建以后那就是以西结所说的那个圣殿，那么当然跟现在的不大一样了，以西结，但是那里还有祭祀啊，如果还有祭祀的话，那么你把我们的主耶稣这个十字架放在什么地方？那么你怎么明白希伯来书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能够明白的原因。这个无派有几个很重要的很著名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的，一个就是继承这个 Campbell Morgan， 你知道 Campbell Morgan 是解经之王，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坎伯摩根。我再说，你们如果要读这个四福音的话，一定要读 Campbell Morgan 的注解。那么四福音里面最好的是路加福音，只要是 Campbell Morgan 坎伯摩根的东西你们都可以买，因为的确很丰富。结果呢，你看见呢，长江后浪推前浪，接替就 Campbell Morgan 的有一个弟兄，这个英文叫 Dr. Laurie Jones， 他叫钟马田，钟马田啊，这个钟马田，这翻成中这个中文是把它翻成钟马田，所以就让你看见的钟马田就指这位弟兄来说的。那么钟马田弟兄他本来是英国皇家的一个心脏的大夫，专门这个开心脏的，那么他是个心脏的病的权威。那么因为他的医术太好了，所以就被皇家请去做皇家医生，所以必要的时候是拿皇帝来开心的。那么这个是这位弟兄。但是后来啊，你知道他这个当然他，你知道这个人是享有很高的荣誉了，但是感谢主，后来他要愿意撇下一切来跟随主，所以后来呢他就接替了这个 Campbell Morgan， 就在那个英国的这个 Westminster Chapel， 就是我们知道到了你到伦敦去离开那个火车站不远的地方有个 Westminster Chapel， 曾经 Campbell Morgan 呢曾经是每个礼拜五人山人海啊，就是有2000人聚在那里查经的，那个聚会很像我们每个礼拜天晚上这里的查经这样的读圣经一样。不过 Campbell Morgan 那个时候你知道，有的时候也是有的时候他用2年要把全本圣经读一遍。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他留下的著作就是那个时候这样做的。那么每个礼拜到了礼拜五，全伦敦大概有2000人就聚在那个地方，就听 Campbell Morgan 把一张一张的圣经替他们解开，所以很像我们今天这个礼拜天晚上这样的聚会。那么那个时候啊，我们知道 Campbell Morgan 呢的的确确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那么等到他被主接去以后，谁来顶替他？其实还没有接去，就有人要来顶替他，那么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一位心脏病大夫。那么他呢很会读主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他后来读圣经啊很稀奇，他就不大读这个使徒行传，他就不大读这个四福音了，因为这个 Campbell Morgan 已经读得很好了，这个使徒行传 Campbell Morgan 也是读得很好啊，所以呢他就特别读罗马书，特别读以弗所书。那么你们今天去看看呢，到这个书店里面去看看英文的，不要讲中文，中文的我看这个翻不出来的，光是这个希伯来这个以弗所跟以弗所跟罗马书这样厚着有20本，光是2本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实在是很丰富很丰富的。不过我想这样的书根本没有可能翻成中文，也没有人有这个能耐。不过感谢主，这个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大概是种子出版社倒是把他的马太福音这个山上的教训翻成中文，翻成那个叫做英文中文叫做活像基督。那这个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去买这本书，是古典名著，就是说这本书的尤其翻成中文的，如果这是2本上下册，如果你能买的话，那个这个对山上的教训有很大的帮助啊。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么这是钟马田弟兄，那钟马田弟兄是非常爱主非常属灵的。如果有人告诉我们，特别我知道有个弟兄非常佩服他，那么据这位弟兄告诉我说，那么钟马田弟兄就是无派的，他根本就不能相信，就不能相信说将来会有这么一件事。那么我也听说史伯克弟兄，如果我相信弟兄姊妹都知道史伯克弟兄非常非常爱主的，那么他呢因为还一直注意属灵的，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想象，就像那个前派人说将来真的这些东西会是物质的，他根本想象不来。所以我为什么要讲史伯格弟兄，为什么要讲钟马田弟兄，我就是要给弟兄姊妹看见， 你不要以为说，如果你是相信前派的，你就觉得那些无派的这些人都不爱主，都不属灵，没有这个事。这些爱主的人属灵人多得很。不过呢，就是在这些爱主的追求主弟兄姊妹中间，他们在真理上，特别在这个真理上，大家有了不同的看法。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是不是要加入这些阵容呢？不是，我们是希望说这些都是教会的产业，这些读圣经的人他们都是花了许多的功夫在那里读圣经。那么弟兄姊妹，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么这些弟兄们所注意的，那这个问题我们要解决的。但是另外一面呢，如果你问那个前派的人呢，他们可以举出许多的例子告诉你说，将来的确是弥赛亚国要出现的，而且主耶稣呢真的要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那么这些弟兄会告诉你说，今天的圣经，今天呢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在至大在神的右边啊，或者呢这个圣经也特别讲到，如果你要去根据今天，如果你根据今天的话，你看见圣经一面说他在神的右边，还有呢说在至高至大者的右边。那么还有呢，你读的启示录的讲到父的宝座，你看到没有，讲他与他同，这个有的。但是呢，什么时候啊圣经会应验这个耶利米33章那里特别讲到我们的主将来要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那是什么时候啊？所以你知道这一班弟兄们告诉你说，这些有一天一定要出现的。那么好了，你如果排时间表的话，今天没有出现，勇士呢大家都知道，你若读启示录读到最后的时候没有以色列家的宝座，所以你如果排时间的话，最好的排法就排到什么，排到那1000年。所以大家相信说那1000年呢应该就是弥赛亚国出现的时候。那弥赛亚国出现的时候，那么就是一段和平的时间，一段繁荣的时间，对犹太人来讲就像我们中国人所想象的那个大同的世界一样。那么这个的的确确有这么一段时间。那么圣经里面你知道旧约弥赛亚国的应许，或者说以色列人在等候这个以色列复兴，你记不记得这个门徒们还对主耶稣说，你记得这个主升天了，大家还记得这个主要升天以前，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门徒们问主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门徒们没有说你复兴教会就在现在，没有啊。门徒们是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我们的主没有责备他们说，你们完全想错了，根本就没有以色列国。你看主是说，父凭着自己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所以主是告诉他们这个日子你们不知道，这个以色列还是要复国的，这个以色列还是要复兴的，以色列国还是要复兴的。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今天的以色列的复国只是政治上的复兴，不是这个属灵上的复兴。那么将来到了这个千年国的时候，那么有一天才是属灵的复兴，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要紧。所以主他们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在这时候吗？我们知道说的确有一天以色列国是要复兴的，所以光根据这句话你就知道说将来的确有以色列国，有弥赛亚国，这个弥赛亚国就是旧约在那里所应验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个太大的题目了，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明白的时候不是说我们现在要不要站成前派，要不要站成后派，要不要站成无派，因为这些呢他们都是读圣经，都是从圣经里面导出结论，那就代表是他们所看见的一定代表一部分真理。现在我们把这些真理通通放在一起，那么弟兄姊妹，我相信说这个对于我们就有很大很大的帮助。那等一等，你看见说实在说来，你最后你如果把整本圣经放在一起，你会发现说，我们说过了，这三派都代表真理的一部分，不一定是全部。只有当你把这三派放在一起的时候，也许我们就能看见那个真理的全部。但是很可惜，我们说过这三派就好像瞎子摸象一样，每一个人抓着一部分的时候就说那就这样。那其实呢，我们如果从整本的圣经来看的话呢，等一等最后你会发现说，其实神的话是很清楚的，应该呢没有太多的难处。那么我想关于这一点我特别要提给弟兄姊妹。所以我再说哈，对于前派的人相信1000年将来在地上 一定有一个国叫做弥赛亚国，我们的主就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么就坐在以色列家的宝上，这个有一天要出现的。那么这个是这个的的确确有这么一千年，那么这个时间当然最好摆在那一段时间，因为你在别的时间摆不进去的，所以呢这个前派的人相信就是一千年要发生这个事，但是呢无派和前后派的人相信说所有应验所有应许在以色列身上的通通应验在教会里面的。大卫的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的国没有穷尽，那么特别是指着在教会中来说，那么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因为这个缘故大家起了很多的争执。那么前派呢好像给你住一个物质的国，后派的就给我们看见说那个神的国乃是个属灵的国，不是个物质的国度。所以在他们呢根本就没有想到我们主第二次来要解决除了属灵之外其他的问题，什么政治的问题污染的问题根本没有想到，把这个铁杖管辖万国通通凌然解了，那么通通就没有想到的的确确将来有一天有一个这么的一个世界，有这么一个国度的确出现在地球上。那这个呢可以说是有的人是不能想象。那么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和整个我们知道将圣经所给我们看见前景有很重要的关系，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一定呢要把它掌握住了。所以我怕大家在这方面还是有问题会糊涂的，所以我呢再讲一遍，那么下一次我可能再重考一次，也许还会问到同样的一个人啊，所以你们一定要弄得很清楚才可以啊。这个每一个人呢我想这个最基本的你们起码一定要回答得出来。那么现在呢我们再继续的来看一看我们上一次所没有讲完的，那这个我想一次讲不完的啊，我们好几恐怕要好几次才行的。那么我们呢说现在我们撇开这三派不去管它啊，我们现在就是从纯粹从读主的话的角度我们要来看到底圣经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示。那我们上一次说过从启示录应该可以那看到一些端倪，我们再回到启示录那一节很要紧的圣经好不好。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那弟兄姊妹，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的话，这个可以说是启示录当这个那个幔子啊为约翰打开解开以后，那么约翰呢他整个启示的总结就是第七节。那么这个时间的发生呢，如果就是这个整个的时间表来说呢，很明显的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那么弟兄姊妹，这句话是应验在是很明显的是指着启示录第十九章那里的话说的，因为十九章那里所描写的情形就是看哪、他驾云降临。所以好不好我们现在再读一下启示录十九章，现在盼望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要很清楚啊，不只运用你的灵更要运用你的心思，要很清楚，同样很清楚才可以。第十九章，那么这个在启示录里面就是指着启示录第十九章十一节那一段的记载说的，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称信诚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揣全能神烈怒的酒杖，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十九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
那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成形骑士，迷惑兽，兽兽印记和拜兽象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作火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好，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一段呢，就是约翰在第一章所说，看呐、啊，他驾云降临。细节呢，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刚才好像是新闻的大标题，看呐、啊，他驾云降临。现在你要看内容呢，就是启示录，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这一次我们的主回来了，他驾着云降临。那么接着就给我们看见他与当时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的众军征战，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当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有一个征战，他要卷到一个征战里面，而这个征战的对手呢是兽和假先知，还有呢就是地上的君王，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并他的军兵，就是说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这是地上的君王，那是比着指着地上的万国联军说的。这个兽你看特别执着，你看哈，这个说我要看所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所以你知道我们主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要卷入世界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性的战争。那么这个决定性的战争呢，那么对面呢是兽和那个地上的君王，就是他在那里聚集，在那里号召的。那么我们读十六章的时候，我们知道这就是指着哈梅基多顿那个战争所的。因为那次呢有青蛙污秽的灵，就像青蛙一样从龙的口、兽的口跟假先知的口、第二只兽的口里面跳出来，然后呢要到全世界去号召人，在大耶和华的就在这个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所以那一天在旧约就称为主的日子，英文呢就是 Day of the Lord， 意思就是说耶和华的日子，那大而可畏的日子。那么这个特别就是指着我们主降临的时候那件事情说的，那这一点我讲非常的要紧。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第十一章给十九章十一节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样的来到地上，你看见没有？因为这个征战是在地上的，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然现在他从云端降到地上来，我们讲过了嘛，对不对？你讲到主的降临的时候是分两段的，第一段是从宝座到云端，第二段呢从云端到这个橄榄山。那么这一段亲爱的弟兄姊妹，全世界人都看见这一段主来像闪电一样，你想也没有想到。那么第一段来呢，主来像贼一样，第一段来的时候主是亲自来接我们的，但是第二次来第二段的时候，你看见主是从众圣徒一同来。所以第二段很明显的是和什么呢？和下面所说的这个征战有极大的关系。所以这一点盼望我们大家能够记得。那不止如此，这里面有一句话大家要记得，就是十五节，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然后下面说，并要揣全能神烈怒的酒杖。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这个烈怒的酒榨是指着什么说的？那我们上一次临这个我们快结束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末日的收割。这个世界的末日的时候，你知道根据马太福音明明的有天使，就是有天使要来收割，这个收割就是要收拾整个的局面，那是最后。那么我们读十四章，我们读四章的时候，我们才发现那一个收拾那个整个的局面有三面。一个呢是指着粗俗果子，粗俗的果子说的；另外一个指着整个庄稼的收割；然后呢指着葡萄的收割。这个可以说非常非常的要紧。那么这个都应该跟末日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会明白了，到了末日的时候，我们的主要来收割了。那么现在还有一个收割，指着收割葡萄来说的。那么这个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不要忘记乃是一个收割， 不过用灵寓意的说法，用表号的说法，就是指着收割葡萄说的。所以你看见呢，这里特别讲到第十三节，他穿着见了血的衣服，然后后面第十五节才说他要揣全能神烈怒的酒杖。好，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想我们的时间表就能把它排好了啊。这个启示录第一章那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烈，看呐、啊，他驾云降临。那么好，这一段呢就是指着启示录十九章刚才第十一节一直到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圣经，这是很清楚的。那么好了，现在你要把整本圣经连在一起，这一节圣经叫你想到启示录，但是下面第一章第七节，看呐、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了，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那么弟兄姊妹，那一段话很明显的是指着撒迦利亚书来说的。所以你看见主来的时候那个时间表来说，这个世界大战所发生的时间和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到十四章所形容的完全不谋合，是同一个时间。所以你读到启示录，你就知道那一段时间跟大战有关系，你读到撒迦利亚，你就看见说那些刺他的人，就是那些犹太人，他们发现说原来踩在橄榄上这一位就是他们所钉十字架的主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刺他的人看见了地上的万族，那个万族在原文是 all the tribes，特别指出以色列众支派都要因他哀哭，因为他们没有想到就是他们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呢，我们上一次说过了，是应验在撒迦利亚书上。我们再看一下好不好，那这些圣经都很重要了哈。我盼望弟兄姊妹，这个都是一定要拷问大家的，因为这都是很重要很重要，这个可以说是个基本的东西啊。你看见这个刚才所读的就是那个形容的，就是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第十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砸的。弟兄姊妹，你看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的，要仰望他。那么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如果你仔细再读下去，从十二章一直读到十四章，你发现说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来的时候的情形。那么你特别读到十四章，你看见看到他驾云降临，十四章第四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那么这个就是指着我们的主要他从云端到了橄榄山，这就是我们主像闪电一样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启示录那里所说的刺他的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是什么时候的事呢？就是我们主回来的时候。那主回来的时候，根据这个启示录，就是他要与敌基督征战的时候，那么也是指着他要揣全能神烈怒酒炸的时候，那么这个也是以色列人哀哭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那么如果你仔细读的话，就是十二章到十四章所形容的。那么到底第四节呢，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那么这个就是他驾云降临的情景了。那么然后前面第三节，那时耶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出去的就是我们的主，这里是这个就指着我们的主从天上出去说的。那么这就是指着从烈天而降，就是指着脚踩在橄榄上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个可以说就是时间来表来讲的话，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一面是连着启示录第十九章，也是连着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跟第十三章。好了，那现在启示录二十章是接着启示录十九章的，这个很清楚，你如果仔细读下去那是非常非常清楚。 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弟兄姊妹，你读了撒迦利书十四章讲到主回到橄榄山以后驾云降临以后，那后面所说的话应该就是什么，就是那千年国所发生的事情，很清楚，那个千年所发生的事情。然后下面你读第九节，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弟兄姊妹，今天耶和华是不是全地的王？属灵上来讲应该是如此，但是什么时候他不光是拿着地契，而且现在呢他能够采取行动，能够真的做全地的王呢？那就是在我们的主回来以后。那么如果你比较启示录，那就是指着那一千年的时候，清楚吧？所以你再读十四章的时候，你才明白十四章所描写的应该就是这一千年里面所发生的事。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很头脑，一定要很清楚，心思一定要很敏捷才可以。你发现二十章是接着启示录十九章的，而撒迦利亚书十四章是接着十三章跟十二章的。那么好了，这样你就完全清楚了。十二章讲的哀哭，十四章也讲到我们的主踩在橄榄山上，脚在橄榄山上。那么橄榄山之后呢，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晓得有一个国要出现了。那么这个国呢，就是因为讲到掌作王一千年，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说，原来加撒加利亚四章所说的那个，就时间来讲应该刚好是放在千年国，就是一千年那一段时间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五千禧年前派有它的根据的，但是我们知道每一派都有它极端的地方，都有它特别强调的地方，其实不需要的，因为都是主自己的话。那现在呢，当我们在那里看整个的事情，你一定要找到，要把这个把它弄清楚以后，你就晓得果然在那一千年有这样的情形。那么好了，弟兄姊妹，我们再看一下好不好，你如果再读下去一点就更清楚了。我再说哈，第十四章第四节讲到他驾云降临，那么然后呢，或者我再多说一点哈，讲到驾云降临的时候，那个不是讲到这个哈米基多顿战争吗？那你说这个撒迦利亚有没有连在一起？有。你再回过头第十二章啊，第十二章你看第十一节，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基多平原的哈达林们。那米基多就是哈米基多顿一个地方，同样的意思，顿就是这个顿就是，哎呀忘记了，顿应该是，等一等哈，这个顿呢是哈是山的意思，哈米基多就是指着这个米基多这个山。那么这里这个很明显，这里叫米基多平原。所以你看见没有，为什么这时候有米基多的悲哀呢？因为这个时候刚好哈米基多的战争刚好卷在这个里面，所以你的这件事都弄在一起。所以以色列人的哀哭，哈米基多的战争和我们的主裂天而降像闪电一样脚踩在橄榄山上，你看是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与这个启示录十九章的二十章，你一定要比较撒迦利亚十二十三十四来读。所以回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一定要好好的把它读一下就清楚了。然后呢，就在主来以后，我想啊，为着大家，我们不妨呢把十四章啊第四节再读一下哈。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我们在今天这个地质学已经找到那个裂痕了啊，所以到时候如果我们的主真的踩在上面的话，那么就要分裂。这个分裂不过是从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就是说以色列人说的，因为那个时候万国联军呢，那个时候围困蒙爱耶路撒冷城。那么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怎么办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神出去为他们征战，所以脚踩在橄榄山上，跑露出一个山谷，裂出一个山谷以后，然后以色列人呢就从这里就逃走了。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沙，你们逃跑必如犹大国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那么弟兄姊妹，根据在这个什么，根据这个启示录第十六章，那一次我们的主踩在橄榄山的时候，这个整个的大城，以色列大城分成三段，那是不得了，那是很大的一个大的地震 啊，所以这次的确像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弟兄姊妹，你清楚吗？这就是指着我们的主和他的众圣者一起来说的，有千千万万的众军，而且穿着细麻衣服，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与圣者一同降临，这就是指着我们主回来说的。那日并没有光，三光必退缩。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你看见没有？现在这个气象整个开始改变，因为你知道这刚好是在那个转型期，刚好在那转裂点的时候，刚才在转弯的时候，那这些呢通通形容了。然后下面说，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说看那耶和华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理论来说应该是如此，因为我们的主他拿着这个地气，但是今天因为撒旦还盘踞整个大地的时候，我们不能，我们知道是实际来说我们不足，我们的神不能有效，你看不能有效的作王，到了那一天我们的主就要有效的做全地的王。第十节，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要变为阿拉巴，耶路撒冷必仍居高位。那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在弥赛亚国的时候，当然是以耶路撒冷在来做首都的，仍居高位，就从便雅悯的门到第一门之处，又到角门，并从哈南叶楼直到王的九栅，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这时候平安就来了。然后我们再看第十二节，耶和华用灾殃攻击那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人，必是这样，他们的两脚站立的是肉必消磨，脸在筐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那日耶和华，这里耶和华都指着我们主来说的，耶和华必使他们大大扰乱，他们个人彼此求助，举手攻击，那就表示那个时候这个有这个怎么讲，有这个他们自己就乱了啊，就这个就自相残杀。然后第十四节，犹大也必在耶路撒冷征战，那时四围各国的财物，就是许多金银衣服必被收据，那临到马匹骡子骆驼驴和营中一切牲畜的灾殃是与那灾殃一半。然后第十六节，这个很有意思的，你们再读下去就很清楚了，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比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住棚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住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上来守住棚节之列国的刑罚。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你看那个时候有献祭，这个是煮肉在其中，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好了，你把这一段圣经都读过以后，你才发现这个原来就是犹太人梦寐以求一直所想望的最后弥赛亚国的出现说的。所以你去读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很明显那是指着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以后，经过世界大战以后有的一个局面。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很明显是接着主再来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勇士还没有开始。所以如果你要把它排时间表的话，很明显的这一段的弥赛亚国应该是排在那一千年国的里面，千年的里面。所以这就是前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念，就是相信说在千年国的时候，我们的主要坐在以色列的宝座上。那么大家不要忘记了，那个时候主特别讲到十二个门徒要审判众支派，那么这个也特别是指着这个弥赛亚国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能够相信说，不错，果然在我们的主回来以后，那么有一千年的时间，在这千禧年的里面，你看我们主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那么这个时候，那就是旧约他们以色列人先知他们所一直盼望所等候的弥赛亚有一天回来，要建立他的国度，然后呢，我们的神要做全地的王，全地都要收拾的，就整个的领土通通要收回来。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这个如果你现在你就做好好读圣经的话，你很明显的你知道这一段的事情刚好是发生在主踩在橄榄山以后的事。那么你和启示录一比较的话，我想这就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了。那么弟兄姊妹，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的主在揭开那个印的时候，大家我们知道他所拿的乃是宇宙的地契。现在神的仇敌呢，可以说盘踞这个大地。那么什么时候我们的主能完全的收复呢？那么不要忘记，他拿的是宇宙的地契，不光是地上的地契。但是没有问题，有一天你看见说，不止我们的主要宣告说这个全宇宙都是他的，全地都是他的，那么到了有一天，我们的主要实实在在的显出他的完全，他要告诉人说每一寸都是他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在地球上的出现就是撒加利亚第十四章所给我们看的，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我想从这里呢，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很重要的结论，但是这个不是所有的结论。那前派就是一直只抓住，或者他非常强调一个角，这个非常强调一个重点，那这重点是很重要，刚才我们已经掌握住了。但是呢弟兄姊妹，我们说过那个地契不光是地球的地契，那是宇宙的地契。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的眼睛不能一直只注意地上。那我相信说前派和后派跟无派最大的争执，就是前派一直注意的是这个地上有这么一个弥赛亚国，大家看得见，而且这是个政治性的国度。那么不止如此，那么而且呢，你看见在这个国度里面是和平的，是繁荣的，而且你如果去读的话，读旧约就很清楚很清楚。那么不错，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的主的确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这个是根据圣经是很清楚，有一天他要坐在以色列家宝座上，这个没有错的。但是这不是所有的故事，你不能因着这个缘故你就忽略了另外一面。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眼睛只放在这个地星球上，只放在地球上。但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看见我们的主所注意的不是光是这个星球，我们的主所注意的乃是整个的宇宙。那么后派跟无派所注意的乃是属灵的，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他们有他们的看见，他们觉得不可能到了将来，我们的主做了半天这个拯救了我们，结果还是属地的东西，这个是他们没办法明白的。那么到了今天，他们还不会相信说到了将来还会是个政治的东西。但是不要忘记，今天大家提到政治的时候，因为总是和一些不公平啊什么连在一起，到了那个时候，那的的确确是公义要掌权的，的的确确你看见说这个就再也没有强暴等等，那就不同了。的的确确有像这个中国人所以为大同世界，的的确就像犹太人他们所梦寐以求的弥赛亚国。那么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的主的确要用铁杖管辖万，但是这只是整个故事的一部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看见还有另外一部分的话，那么你慢慢就看见说这三派所看见的都有一部分圣经的根据，而且都很清楚，都是圣经里面的启示。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能够再看见另外其他的一部分呢？那么我想啊，我们要稍微慢一点，我们在进到那个以前，我们要先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到现在我们可能还没有讲过，那就是在时间表上有一个决定性的时间，就是哈梅吉多顿战争啊。那么这个就是我想我特别今天要再提醒弟兄姊妹一点，因为那个和收割有关系，对不对？好，我想我们再看一下好不好，我们把这个启示录啊，你看看第几章啊，启示录十四章再看一下， 我想出熟的果子我们读一下就可以。第四节，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们是从人间买来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那么农夫都知道，在这个收割的时候，特别有一些的这个果子是特别早熟的，就是特别那个麦特别早熟的，所以呢就称为出熟的果子，那是最先收割的。那么这个就是指着这个羔羊，站在羔羊的西安山上那个144,000人，那么这些人是在天上的，因为很明显是在宝座前的等等的，你如果仔细来看是很清楚的。那现在我们不去注意到底这是哪些人，我们暂时不去注意他。那么这个不是我们现在特别注意，我们特别注意就是到了最后的时候，你特别看第十四节第十四节，我又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那不要忘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主已经从宝座到了云端了，
就是收割地上的庄稼。
那么这个庄稼呢，就是你看见没有，就是十五节，你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好，这是特别是说收割属于他的，这是麦子很清楚。但下面一个收割指的收割葡萄来说的，那这个收割这个葡萄啊，很明显，这里很明显，我们读一下第十七节，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管权柄管火的，像拿着快镰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所以你看见没有，这就是揣神烈怒的酒榨，那酒榨揣在城外，就是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倔环，远有800里。那弟兄姊妹，这里你看见流血成河600里，流血成河，这里明明讲那个葡萄酒啊，实在说来就是血啊，这个血要从酒榨流出来，高到马的倔环，然后远有600里。那弟兄姊妹，你把这一节圣经和我们启示录第19章那里所说他要揣全能神烈怒的酒榨，还和那个征战在一起，那你就看这些事情应该是连在一起的。但是我们还是不敢确定，因为读圣经要很小心啊，你一定要有一段圣经，一节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就是那个，那个就是这个，那我们就放心了。那感谢主，圣灵没有把我们留在那个迷惑里面，很清楚他会告诉我们，这个的的确确就是指着世界大战说的。那我想我们读圣经呢就会很清楚了。那为了这个缘故，这个答案呢是在约珥书里面。那现在我们需要看一看约珥书，我们看看这个约珥书，这个是约珥书，我们看看这个1071页第三章。这个约珥书有一个纳日，那个纳日你知道一定就指着神，就是耶和华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那么这个也就指着哈米基多的那个战争那个说的。所以这里啊，那个日子是很狭义的说法，是很窄的一种说法，大家很容易明白的。那么你看约珥书第三章，到那日我是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第二节你们注意哈，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图。那弟兄姊妹，等一等，我们在读下去前，让我解释一下。讲到世界最后一次哈米基多顿战争的时候，根据启示录是说，有污秽灵像青蛙一样从龙从兽的口中跳出来，然后去号召全世界的万国，然后呢在耶和华那个大日在那里征战，哈米基顿征战。那么这个是邪灵做的事，魔鬼的灵做的事，这是一个角度来看它。但是从约珥书是完全从正面的角度来看，所以呢我们的神说我要聚集万民，那就直接所有万国的联军来说的，要带他们到约沙法谷。那不要忘记，这个约沙法谷是个诗意的说法，就是地理来讲就是指着哈米基多顿说的。那这一点很重要，等一等我想弟兄姊妹会更清楚。 然后在这里呢，他说在那里施行审判。那不要忘记，圣经讲到那个神烈怒的酒杖，凡是用这样的形容词，都是指的审判来说的。这一点一定要很要，这就是指那个收割来说的，就是指这个审判来说。这个思想你从旧约到新约很清楚很清楚。每次讲到那个葡萄，而且讲到那是神烈怒的酒杖，如果用这样讲形容的话，那么你肯定的，那是指着神的审判来说的。所以这次啊，神把这些列国通通聚集的哈里基都得要做什么呢？要审判，这一点很重要。那为什么要审判？现在圣灵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审判，这样说，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图。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啊，就是这些外邦人啊，就是这些万国，把以色列人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分散在列国中，然后又分取他的地图。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是很清楚这一段话，那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到了哈米基多顿的时候，那个时候神要开始审判列国。那这些列国呢，在以色列人背叛神的时候，神是用这些列国来做工具，来审判以色列人，来认定以色列人。这一点非常的要紧，你如果读旧约历史就很清楚，圣灵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当以色列人失败荒凉得罪神的时候，神就从北方差遣了一个很残酷的民族，就是加勒底人，那就是这个巴比伦人。等到巴比伦国来把整个以色列人像连根拔起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说神就是借着这个要医治他百姓的绝症，因为你知道耶利米书里面明明讲啊，这个百姓是生了像癌症一样的绝症，是没有药教育，没有药医的。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拜到一个地步啊，他们根本没有办法，你根本没有办法这个医治他们，没有办法改变他们，所以怎么办？所以现在神要出来审判他们，神呢要把他们连根拔起，把他们抛到巴比伦去。那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弟兄姊妹，在政治的角度来看，有政治的原因。那么我们知道说，巴比伦帝国真是很懂得怎样运用，他们知道说这个以色列人呢是。这个什么以色列人呢、啊？这个可以那么怎么讲呢？就是说是这样说的，就是说根据这个外邦人呢，他们的研究的结果，他们觉得所有的宗教啊，都有地缘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懂不懂？像警察、啊，如果他有地缘的话，或者说有作案的有地缘的话，你就会知道是他们多半在这个地方来作案。那么根据研究宗教的人认为说呢，这个宗教啊也是有地缘的，意思就是说、啊、你会发现慢慢的有一些基督教有一些宗教里面呢，他们的神呢、啊、都和那个地方发生关系。所以如果你要摧毁一个宗教，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连根拔起给他拔走。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觉得虽然以色列人是最难征服的一个民族，虽然最难同化的一个民族，但是我只要把你搬个地方，那么最后你一定会被同化掉。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晓得说这个巴比伦未做一不做二不休，就把以色列连根拔起，就把他们整个国家就被搬到巴比伦去。所以等到以色列人逃亡的时候，我们说过经过这个拉杰的坟墓，那拉杰用诗意的说法，拉杰在坟墓里面嚎啕大哭啊，因为他的儿女不在，不肯受安慰。那这就是指那段圣经说，所以等到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那么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是最惨痛的一段历史亡国了。亡在谁的手里呢？亡在巴比伦的手里。这是你从政治角度来看看。如果从属灵角度来看呢，为什么神做这件事呢？很清楚，神的目的呢就是要医治以色列人的病，因为这个病他们太严重，重到严重的一个地步，现在不能够，神不能再容许他再仍旧在他原来的地方，神就连根拔起，把他们抛到这个遥远的这个巴比伦地方去。那么感谢主，神的目的呢是要医治他自己的百姓。神怎么做呢？神的做法非常的有意思，但是你也看见我们的神真是用心良苦，我们的神真是难了智慧。因为以色列人呢，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或者在他们原来这个巴勒斯坦的时候，在迦南地的时候，在神所给他们应许之地，
他们是偷偷的拜了他们的偶像。所以如果你仔细读以色列的故事的话，也严格说来啊，他们在以色列国，你知道，严格说来他们呢没有完全的把耶和华弃绝，没有，结果他们拜金牛犊。为什么拜金牛犊呢？他们拜金牛犊并不是换了另外一个神，没有，他们认为说这个就是他们带领他们出来的耶和华，他们是希望说能把那个看不见的耶和华能变成看得见。你说这都是宗教的行为，都是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呢，这就是偶像出来了。所以慢慢的，有的人说我们这些圣经都是对的，那么这个耶和华你讲这些都是好，但这是看不见呢，我们要看得见。所以你看见说，当他们拜金牛犊的时候，他们没有换一个神呢，是到了亚哈王的时候，以色列王亚哈才把神换掉的。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当初的以色列人他们心中仍旧只有一位神，但是呢他们有了偶像。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太渺茫了，我们需要一些看得见的东西来帮助我们，来引导我们。结果这些东西呢就代替了。这一点我盼望弟兄姊妹要记得，在属灵的世界里面也是如此。今天许多基督徒对于我们今天在灵里面在深处这样我们不满意，我们觉得这就叫生命吗？这个难道就叫做属灵吗？弟兄姊妹，我们觉得不行的。我们一定要用一些口号，我们一定要用一些方式，要用几句话或者怎么样才能够表现那个是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慢慢人的眼睛就注意这些东西，那么你慢慢看这些东西自然的就代替了生命，就代替了我们主自己的地位。这点非常非常要紧。为什么许多基督徒会慢慢的会盲目的崇拜一个人，会盲目的会受一个人，会随便跟一个人呢？弟兄姊妹，因为这个人是看得见的，这个人就好像摩西一样，神看不见，但是摩西看得见的，这是教会非常大的危机。无论是一个属灵的经历，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运动，要记得。这些运动所用的口号，这些运动所用的方法，也许能帮助一些弟兄姊妹，但是不，最后你看这些东西就取代了神自己，这是非常危险的。当初以色列人就是这样慢慢的远离神，慢慢的离开神，所以慢慢的，你知道他们不忠心，就拜起偶像来。那么现在怎么办呢？但是那个时候他们良心还是责备，他们还是不敢公然的拜神。他们偷偷的就在那里，在神之外另外有贪恋的。那弟兄姊妹，这一段的经历，这一段的教训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教训。我们今天基督徒也这样，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变了我们的心，慢慢的我们单纯的心呢就不再那么单纯了，慢慢的在我们心中就有一些东西能够代替我们主地位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神为着爱他的百姓，神怎么做呢？结果他就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神是个幽默的神，弟兄姊妹，但这个幽默有的是叫你觉得非常的痛苦，叫你觉得非常的严肃。神好像是对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们不是偷偷的拜偶像吗？你们不是在一个圣洁的迦南地，你们还做了拜偶像的事吗？但是我觉得你们拜的不够，我觉得你们拜的不够正大光明，我觉得你们不能够天天的拜，你们不能随时随地的拜。现在呢，让我把你们裸到一个地方，到了这个地方啊，你们四围所看见的都是偶像，你们天天所看见都是偶像。你们在圣地的时候，你们在耶路撒冷，你们在迦南地的时候，你们的偶像放在山干，你们的偶像放在树下。那么好了，你们到圣殿，也许你看不见，你们有的地方你们爱了。那么现在神说好，你们既然要拜偶像，我就让你们拜个够。既然拜偶像，我要让你们拜到痛为止，拜到厌烦为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以色列人呢，当他们住，他们人在福中不知福啊，当他们在耶路撒冷，当他们在圣殿的时候，他们从来不知道他们蒙了何等的恩典，他们受了多大的祝福。一直等到他们到了外邦人手，一直到了偶像的天下，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才知道这个世界是这么黑暗。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这些以色列才恍然大悟，这个世界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都是黑暗的。现在他们从前是偷偷的拜，现在你随便选一个拜好了。现在你有足够的机会拜，你可以从早烧香到晚上，你随时做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这些人是被神拯救过的， 到底当他们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的时候，你看见这些以色列受不了啊，一年都受不了，两年都受不了，三年都受不了。那些真正敬虔度日的以色列，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对他们的刑罚，这个对他们的惩治，弟兄姊妹，比打他们，比羞辱他们还要羞辱他们。你如果从来没有过过一分钟圣洁的生活，你从来不知道的。你如弟兄姊妹，如果有一天你失去的机会叫你能圣洁的话，弟兄姊妹，你就珍惜这个圣洁的机会。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从来不知道这个世界原来是败坏到这个地步，到处都是偶像的。现在神说呢，你可以随时随地做你所要做的。弟兄姊妹，这下子以色列人真的害怕了。所以等到以色列人再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读整个世界的历史，从那以后开始，以色列人偶像的被完全治好了。弟兄姊妹，完完全全治好。今天你去问以色列，你去问犹太人，完完全全治好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这样的从里面到外面恶心过的。我举个简单的比方，也许弟兄姊妹会明白。这个我那个老三呢，很喜欢吃冰淇淋，他现在已经不在这，他现在不在我们身边，但是他在我们身边，他很喜欢吃，他小时候最喜欢吃冰淇淋。有的时候呢，这个我们说不可以拿，他自己也把冰箱打开然后就吃了，到现在这还是他的习惯。他一直从学校回来第一件事就要到冰箱拿一些东西吃，这是他的习惯。但是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要叫他这个偷自己随便拿冰箱不可以的，而且不可以偷吃冰淇淋。那我们怎么帮助他呢？好了，那么我们总要给他一个帮助，叫他永远记得。你打他没用，打他过不，他碰一下，等一下他又忘记了。你要第二次打他，他才想起来。所以你一定要给他一种的帮助，叫他一劳永逸，叫他以后再也不敢了。你一定要让他再也不敢，这个才可以。所以呢，我们有一次，我们这个是个假设啊。那么，这个有一部分真实的，那我这但我把它编成一个假设的情形。那么好了，那么假设一天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说：“好，今天呢好极了，我们呢也让你吃冰淇淋，我们呢买了很多的冰淇淋。”好。我们请他吃，那么他吃完了很高兴，你看现在可以大摇大摆吃，本来偷偷的吃嘛，现在可以在爸爸面前大摇大摆吃。所以好了，他吃了一个，吃完了我想你还是不够，你恐怕需要第二个冰淇淋，我们再给他第二个冰淇淋。那么他这下真高兴，你从来没有这样快乐畅怀的吃过，他再吃第二个。我说这两个还是不够，第三个啊，第四个还是不够，第五个还是不够，那么20个才够。那弟兄姊妹一直吃到他怕为止。亲爱的弟兄，你明白吗？当初我们的神就是用这样的办法来帮助以色列人的，叫以色列人能够从偶像中归向神。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神也是这样，所以神就兴起了许多环境。弟兄姊妹，神是恩待我们。神知道说我们落到一个光景，我们不能够自拔，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识透？弟兄姊妹，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偏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还不知道，我们不知不觉往犯罪那个方向走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弟兄姊妹，神为着爱我们，你不是要偷偷的做，我让你做个够。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从来没有爱过主，你从来如果不知道什么叫做圣洁，你不会痛苦。等到有一天，弟兄姊妹，这一般圣洁的子民摆在误会的环境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像地狱一样。外邦不信的朋友，他们明目张胆的做，就连基督徒要偷偷的做，那弟兄姊妹，有一天如果神爱我们，你看见神用了个非常的手段，像当初的手段一样，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以色列人就被落到巴比伦去了。我们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神这样做，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经过了七十年的煎熬，那些真正敬畏爱主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巴比伦带给他们和平，带给他们繁荣，他们本来是最好的农夫，到了巴比伦，结果他们变成了最好的商人。从那天开始，弟兄姊妹，他们无论到什么角度，你看见说世界都是他们的，世界祝福也是他们的。 但是有一般爱主的爱等候弥赛亚回来的人，他们宁可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宁可回到废墟重新把耶路撒冷建立起来，因为他们乃是等候弥赛亚的人，所以他们必须回到耶路撒冷，因为根据圣经，有一天弥赛亚要降生在伯利恒，为了这个缘故他们回来了。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的见证。神的见证乃是一般人他们受了神的管教以后，弟兄姊妹，他们怕了。今天神的儿女不是四分五裂吗？弟兄姊妹，神让我们四分五裂，让我们相邀相推。如果我们真的爱主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天弟兄姊妹，你会看你好像我们的主说，我让你们四分五裂个够，弟兄攻打弟兄，谁要都要打出最终的拳头。但是看谢主，这乃是主借助这些环境来训练我们，能够呼召那些真正爱他的人从偶像转向光明，叫我们回到耶路撒冷。虽然在这里不再像从前一样的繁荣，虽然在这里不像在这个在这个什么，不像在巴比伦那样的发达，但是现在我们在这等候弥赛亚的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见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好像从外面来看，今天神的百姓是被落到巴比伦，巴比伦就是混乱的，你看看今天神的儿女乱不乱？神的儿女真是混乱。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神借着这一种的审判，这是一种审判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不是神喜欢看见我们四分五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落在四分五裂里面，就证明我们落在神审判的手里面。但是感谢主，如果我们真的敬畏神的话，这些能叫我们厌烦巴比伦，能叫我们厌烦神的儿女四分五裂，弟兄姊妹，我们就愿意回到神旨意的中心。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灵一直在旧约跟新约所要做的工作。但是不要忘记，是巴比伦人把以色列人放在他们的体下，让以色列人做他们的奴工，是巴比伦人把他们的眼睛挖下来，是巴比伦人流他们无辜之人的血。我要问弟兄姊妹，就着神的公义来说，不错，今天神的儿女，神的百姓受了教训，得了教训，受了审判，他们现在他们的病能被医治好了。如果神是公义的神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小先知书里面论到巴比伦的预言，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要兴起审判来，结果你看见说神兴起波斯来就审判了。但是虽然神兴起了波斯来审判了巴比伦，你看见说当波斯在那个随便流人血的时候，神就兴起了希腊国来审判，来审判这个波斯，然后神借着罗马来审判希腊。亲爱的弟兄姊妹，最后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在这个人，在这个但以理所看见那个像啊，就是金头啊，然后银币啊，然后这个铁肚啊，铜肚啊，然后铁腿啊，然后最后我们不知道了脚趾头吗？到了最后你看有个石头要砸在他的脚上，那就是指着不是人所造的国，那就指着弥赛亚基督的国来说，我主，我这个世上的国已经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世上的国已经成为我主基督的国，所以怎么可能没有弥赛亚国？当然有弥赛亚国。不过我们不要忘记，不是像前派说那样光注意一面，我们要全面的来看。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代表什么？代表到了最后最后的时候，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要把这些列国都聚在一起，现在神要让那块石头要砸在那个脚上，那就是神带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国的时候，
那么在那里呢，神要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错，神是，你知道，因为以色列人说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的身上，神照着他们的话归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那么当希特勒向这些人流这些犹太人的血的时候，神难道不要审判？要的。你看见那个最后列入的酒榨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最后一次世界大战。那这里的约撒法谷就是指着哈米基多顿说。那么你说我们讲了半天没有讲酒榨，我们怎么知道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收割葡萄最后的收割？我们怎么知道就是吃酒榨那里所讲的那个列怒的酒榨呢？你翻过来就清楚了。你读着把约珥书再翻过来，就是1071页，现在你把它翻到这个，翻到下面一页，就是1071页啊，这个1072页。我想我们很快的，那我很快的读一下哈，第九节，你看，这个完全一件事了哈。当在万民中宣告说预备打仗，急动勇士是一切战士上前了，就是哈米基多顿，你看见没有？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不要忘记在千禧年里面刚好翻过来，千禧年是把刀剑打成犁刀，然后呢把矛戈打成镰刀，刚好翻过来，现在刚好翻过来，你看见没有？要将犁刀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四围的列国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我们的主要来了。然后下面说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福，就指着那个世界大战说的，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下面十三节说，开镰吧，因为庄稼熟透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耶和华列怒的酒榨。现在我们很清楚了，原来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那就是什么？就是耶和华的酒榨。你看见那个酒血呀，血流成河，到了马的圈环，那么一共有多少？有600里。600里是什么地方呢？你们赶快翻以赛亚书第62、63章，我们就可以结束了。我们来看以赛亚，很快看以赛亚63章。以赛亚63章第一节，我很快读一下哈。这从以东的波斯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其实就是我，就是指的主说的，他裂天而降，就是他再来的时候说的，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揣酒榨的呢？弟兄姊妹，这就是他血溅衣服那段圣经所明白形容的。我独自揣酒榨，众民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揣下，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你看见没有？这是起诉的话，并且污染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们之年已经来到。这个报仇之日，在我们如果读新约的话，就指的报应的日子来到，就是审判的日子来到。那弟兄姊妹，在这里前面你第一节你注意怎么说，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从波斯拉开始算，算它的地理啊，一直算到哈米基多顿，当中的距离多少呢？就是启示录14章那里，是14章那里所说的600里，完全一样。你看看，所以弟兄姊妹清楚吗？现在是从波斯拉，就是以赛亚63章这里所说的波斯拉，一直到哈米基多顿。你看这个中间有多少的距离呢？就是启示录那里所说的600里。那个马血啊，那高到马的圈环像一条河一样，有多少里？有600里。那么弟兄姊妹，全本圣经告诉你是从波斯拉一直到哈米基多顿。你看神的话是何等的准确，前后是完全一致的。那现在我们就会明白，原来世界大战用圣经的话来说，就是指着末日的收割，指着收割葡萄来说的。那我们故事呢还没有停在这里，我们下一次还要继续。那么下一次我们要继续往这里继续看下去。那么等到我们把这一段的时间弄清楚了， 那么我们再下面看以后要发生的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千年国所要发生的事。那这样弟兄姊妹，很多圣经我们就清楚了，否则的话呢，这些圣经我们都不会清楚。那么感谢主，主的话是非常非常的正确。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你的话是何等的准确，也是何等的真实。我们在这里向你低头敬拜，当我们看见将来末日所要发生的事，我们只有向你低头敬拜。主啊，因为这些话描写的是何等的生动，也是何等的精致。我们的主，我们但愿能在里面存敬畏的心。亲爱的主啊，我们知道有一天你不只要收割庄稼，你也要收割葡萄。我们的主，当你回来的时候，你列天而降的时候，你要审判万民。我们的主，我们在这里为着这些事，我们向你低头敬拜。我们知道你手里不只拿着那个书卷，你不只解开那起印。主啊，到了有一个时候，你要宣布全地都是你的，全地，主啊，都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与我主基督的国。所以我们的主，但愿这一日早一天来到。我们的主，但愿在这个日子里面，主啊，第一次复活，头一次复活的有福了，因为他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我们的主，我们把敬